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当我们思想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仰望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环境，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你。我们也知道你要我们认识你，有你对我们施恩的目的。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手中，今天早晨我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被牵引进入真理，让我们知道如何跟你建立更深刻更密切的关系，也帮助我们修改我们心中有一些不合你心意的。求主你用你自己的真理来照亮我们。我们再一次恭敬把自己交在主手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妈妈在家里带一个孩子，孩子大概六七岁，很皮。然后这个妈妈看他带他管他一天已经精疲力尽了，到傍晚的时候，爸爸快要下班回家，这孩子吵着说：“妈妈妈妈，我要吃那个 Cheerio， 那个Cheerio 就是圆圆的那个小东西，鼓做的。”然后妈妈就给他倒一碗放在餐桌上面。这个小孩子说：“我自己倒牛奶，我自己倒牛奮。”结果他拿牛奶一倒，就倒了满桌子都是。到满座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玩，他妈妈在厨房里面不知道，然后后来出来一看，哇，不得了，搞了整个餐桌乱七八糟，所以他就很气，他已经一整天跟这个孩子搞，所以非常气，说我要修理你。这孩子一听到，马上爬下来就跑，就在家里满屋跑，那妈妈到处找他，他后来跑跑跑，就跑到爸爸妈妈床底下就钻进去，那妈妈看到那边已经累一整天，没有力气，他没办法跑到里面去找他，气死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刚好那个时候爸爸下班回家，车子开到那个房子的门口停下来，那妈妈打开门说：“来来来，你来回来好了，你来教训一下你儿子。”那个爸爸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你儿子躲起来，他爸爸到处找儿子，后来找到在床底下，那这个爸爸看到儿子躲在床里那个角落里面，床底下那个角落里面，他就叫他也不出来，所以爸爸就爬进去。要跟儿子在一起，他爬到儿子面前的时候，儿子跟爸爸讲一句话说：“他也在追你啊。”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可能像这个小孩子对神的对妈妈的认识一样，他也在追你。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些原因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是一些事情拦住我们，让我们觉得神有个地方很可怕，神有个地方好像我们不可亲，神好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记载一个事情，就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他在路加福音里面这十一章里面这样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路加没有说是哪一个门徒，路加没有记是谁，可是路加记载这个事情，说这个门徒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求主耶稣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学生一样。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周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所处这个世界也在急速的很多很快的事情在发生，像我们几个礼拜前看见东南亚亚洲，从大陆从香港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典型的肺炎发生，可是没几个礼拜整个亚洲世界就好像日月变色，对他们来讲这个非典型肺炎的威胁甚至远大过战争，远大过战争，甚至远大过生化的攻击。我每一天都有跟我爸爸妈妈在香港的联络，他们每天生活他们好像是没有办法之中，他们就勉勉强强过他们生活，每天出入要非常小心，去的地方也很担心，然后也尽量避免跟家人有更多的接触，因为怕疾病的传播。他们所住那个社区六万人的人口，在小小的一个平方英里里面，然后这六万人里面假如有几个人发病的话，他们整个社区的紧张不得了。我们的生活中间好像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很无力，面对战争的风声，疾病的传播，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当年耶稣在巴勒斯坦一带地方在服侍在传道的时候， 他的门徒多多少少也感受到类似我们今天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可是无力感是一样的。国家不在自己手上，一个灭亡掉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是一个殖民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平的事情天天在发生。这些门徒看到耶稣在那边传讲天国的道理，在那边疫病，在那边管赶鬼，他们大概也发觉耶稣好像有些能力，耶稣好像有些东西他们没有的。所以这个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教我们祷告，我们每次看到你祷告好像大有能力，你教我们祷告。言下之意对耶稣问的是，有没有一个秘密的方程式我可以学习，让我能够从神那边得着能力，让我可以得着能力来做工，来服侍这个时代。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能力，我们很盼望很追求在祷告里面得着能力。可耶稣跟这个门徒所讲的，可能我们今天对主导文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甚至有的，假如你在教会学校里面长大，我们从小就是背主导文的，背到一个地步，这些主导文对我们来讲好像只是念念有词的东西。可是在当年耶稣把这个主祷告的方式教导他们的时候，我想这一个门徒会非常的讶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路加在这里记载有几个小字，他就说有古卷指作父啊，这个字 Father， 父啊，用亚兰文希伯来文来讲就是阿爸，这个字他这里所讲的，耶稣所说的第一个，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圣徒，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位大而可畏的主宰，也是一位有恩典的主宰，可是从来没有人称神为父啊，从来没有人称神为父啊。耶稣在这里跟这位门徒所讲的是，你们祷告的时候跟天上的神所讲的称呼是父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信息。我今天想用两点跟各位分享我们祷告的基础。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有时间把整个主导文都能够深入的来分享，我只分享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跟神祷告的基础第一个地方在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跟神祷告的基础第一个基础在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位神是位父啊，对我们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的心意，这个观念不容易建立起来。我们今天我们祷告里面说天父天父，可是我不晓得当我们嘴里面讲说天父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可是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父啊，一祷告开始的时候父啊，这位父是一位与我们要建立亲密关系的神。他来到世，他对我们所显明的心意 不只是一位圣洁的神，更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建立在哪里呢？我们对神认识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人讲过一句话说，假如我们想要知道神对人对你对我的看法，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个事情，看耶稣一生，看耶稣怎样对待他周围的人，我们就知道神如何对你跟我。耶稣把神对世人的态度，对世人所要跟他们想要建立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所以耶稣是把父神对世人的心意来显明出来的。在约翰福音17:26里面，约翰特别讲到说，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你的名就是父，就是天父神耶和华的名，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句话里面所讲的是，耶稣说，我已将神的名指示你所爱的人，使你对我的爱，神对耶稣的爱能够在他们里面，能够在他们里面。我们能够想象这个吗？天父对耶稣基督的爱在你跟我的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样的爱吗？天父对耶稣的爱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的体会？几年前当我们全家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第一次 在 搬回去台湾第一次在那个地方重新再生活的时候，有许多的适应上面的不方便，有许多事情我们大人都需要适应。那个时候我们老大是小学三年级，我们搬回去头半年，我们把他放在台湾的国民小学里面，看他能不能适应，看他能不能适应那边的学校生活。在放他在国民小学，我们放他在古亭国小，古亭国小是离开神学院不远那个地方。放他在那个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几个事情很特别。第一个是他第一天上课，我们给他买一双新的球鞋回来，就变成旧了。然后第二天发觉他脸上有一大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东西，我们问他，他就吞吞吐吐不敢讲。后来才知道，原来学生在那个地方早上在上课之前有打扫校园，然后每个人就拿个竹扫把在那边扫，所以扫得满天尘土飞扬，所以新的球鞋就变成旧了。第二天脸上一点点是什么呢？跟同学用的竹扫把在玩，就戳到脸，所以他不敢讲。然后这是他开始学习一些新的生活方式里面一些他所经历到的。开学以后大概过了好几个礼拜，有一天我在神学院里面正在苦读希腊文的时候，礼拜二晚上拿着包包要到神学院图书馆要读希腊文，出门的时候我走过饭厅的时候，就看见我的女儿坐在那边在做功课。可是她做功课那天我特别注意到她的脸非常的愁苦，非常愁苦，我就发觉她也许心里面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把包包放下来，我说竟然爸爸带你出去走走好不好。她说好，就把东西放下来，我们两个就走出去。晚上的时间我们就在神学院附近，在那边路上大街小巷那边就绕，那我带她出去走路，绕了一圈两圈，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绕了两圈以后，我看他没有讲话，我就说我们回家好不好？他说好，我回去。那我就发觉我也许需要花点时间在他身上，所以我就定了每个礼拜二晚上，我就放弃掉读书的时间来陪他。每个礼拜二我就单独跟他约会。那个时候我们老三还没出生，还怀在肚子里面，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体会到，他也许小小的心灵里面承受很多的压力，新的环境，新的朋友，新的学习，新的语言，更加上在家里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他心里面也许有一些苦闷的东西没有讲出来。所以我就跟他一直在神学院那边绕圈，这样子每个礼拜二跟女儿单独的约会了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他开始在绕的时候就跟我讲一些话，开始的时候是讲一些很普通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绕完圈我通常就慢慢就带他进去便利店里面买一个糖果让他开心一点。绕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跟我讲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有的很有趣，有的也蛮难过的。有一天晚上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爸爸，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上小学，我跟我同学在班里面的同学，我长得跟他们不一样，可是他说我觉得这里跟他们一样。今天我回到台湾来，我发觉我跟我周围的同学是长得一样的，可是我这里跟他们不一样。这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女生讲出来的话，我有这种体会，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里面常常换，所以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周围的人要么跟我一样，要么跟我不一样，有很多时候我有认同的困难，有很多认同的困难。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开始能够了解，就我就跟他开始讲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跟我到台湾读大学到美国读书的经验。从此礼拜二晚上成为我们两妇女一个很窝心的时间，我很珍惜那个时间跟他一起在神学院周围聊天走路。虽然周围的环境并不美，走的时候有很多摩托车在你旁边经过，有很多废气，可是那是我们两个人最甜蜜的时间。有一天我在想我跟我女儿的关系的时候，我突然间醒悟过来，我想到一个事情，天上的父亲对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意。我们生活中间很多事情的发生父神完全知道，可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最宝贵的是听到他孩子开口跟他讲心里的话，听到孩子开口跟他讲心里的话，这是为父的心最受安慰的地方， 最珍惜的地方。我当然知道我女儿每天生活的挣扎，可是当她从她嘴巴里面讲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父啊，这句话短短一个词的称呼里面所蕴含，他希望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这是神要我们跟他所建立的关系。神是一位父亲，他愿意听你跟我跟他讲我们心里的话。每天生活中间，无论是大事小事，他盼望听到你跟我向他所说的话。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要建立起来我们跟神中间没有阻隔的关系，就在这句话里面，这个称呼里面表达出来。父啊，爸爸，这是一个爸爸的心肠。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到，有没有这样体会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建立到亲密到这个地步呢？父啊，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目的。所以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不只是头脑上面知识，对神属性的认识，更是在生活上，在我们个人跟他关系上面所建立起来一种深刻的经验，真正的知道神与我们所建立关系是如何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建立这样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约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耶稣基督把神完全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建立的认识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完全认识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祷告想要能够达到神面前，我们祷告想要有功效，我们祷告想要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力量，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神，而这个认识神是我们认识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他盼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在那边等待，好像一个父亲很殷切的等待他儿女跟他讲信的话。我们每天的祷告生活有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学习，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生活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在那边念念有词，把我们生活中的需要告诉他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生活中间一些感受跟神分享。我自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在学习一个祷告，就在开车的时候也跟神祷告。我发觉当我慢慢这样学习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体会到神在我旁边。我开车的时候我可以跟神说，主啊，我今天起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觉得郁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会这样子。我连这些事情都可以学习跟神讲。我发觉我越是跟神这样讲的话，我跟神中间越少阻隔，越少难阻，我可以把我的情绪把我的心情向神讲，神愿意听，神愿意了解。还是说我们常常觉得神好像很忙，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巴着他，不需要去烦扰他。我跟你讲，神非常喜欢我们去烦扰他，神等待我们去跟他讲话，神很殷切的盼望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父啊，我们的祷告想要达到宝座前，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神，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期盼是像父亲期盼儿女的一样。耶稣继续在这里第一句话里面讲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祷告的基础，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点是，我们不单只是要认识神，而且我们要荣耀神，尊崇神。我们祷告基础除了认识神是我们的父亲以外，我们要荣耀他，尊崇他。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尊神的名为圣呢？尊神的名为圣， NIV 的翻译是 Hallowed be thy name， Hallow， Holy be your name。 这个 Holy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一直有这个观念。分别为圣并不表示说这样被分别出来的东西就完全是洁净的，可是它有一个特别的是把它分出来单单为神使用。他所讲的是主权的问题，他所讲的是主从的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原文并没有愿人，愿你的名为圣。换句话说，这个不只愿别人尊你的名为圣，也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愿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名被分别出来，让神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间的主宰。如何尊神的名为圣？请各位翻到一个地方，在旧约诗篇第五十篇。在旧约的诗篇第五十篇，假如你不是很熟的话，你把圣经在中间一打，打开就是诗篇，你就找第五十篇。五十篇的最后一节，二十三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找到我们同声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找到了吗？我们同心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便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荣耀我，在这里诗人说等于什么？以什么献上为祭？以感谢献上为祭。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要荣耀神，要遵从神，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首先要用一个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温度计。我们属灵生命光景如何，你要看，很简单，看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有多少感恩的心。那你说感恩的心是跟我们的遭遇有关，没错，可是感恩的心有的时候也跟我们的遭遇没有直接的关系。感恩是一个决定，感恩是一个决定。我们为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无论是顺利或不顺利，都向神献上感谢，这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基本上面的目的是，这最基本的态度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位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做的事情没有做错事，我的生命在他掌管中，我生命中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偶然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没有一样是意外的。因此我可以感谢他，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生命中即使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我也能够去感谢他，这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荣耀神的圣活。我们所做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在网际网络上面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我想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不只在一个地方看见，而且这里面有名有姓来讲的。这个故事发生恐怕是很可能是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美国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叫做 Roger。 他那个时候美国还是征兵制，他服完兵役以后要退伍了，就拎着一个大包包就要回家。那回家那个时候他还坐那个顺风车，在高速公路上面就竖起一个大拇指，在那边很多车子这样开过去，开过去没有停。然后他等了半天，他想大概也找不到了，所以只好背着包包慢慢走路。在高速公路里面一边走的时候，就看到车子就竖一个大拇指。那很久才有一部车子经过，他看到一部车子，一个凯迪拉克黑色的大车子，看到远远闪闪发亮的，他想这个没希望，这有钱人怎么会载我呢？不过死马当活马医，就指一指，结果指了以后就看到这个车子冲过去，就吱就停下来。那他赶快拎起包包就跑追过去，就很喜出望外，就跑到那个车子那边，那个车子玻璃就绞下来。那里面司机就探那个头出来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芝加哥。他说我也去芝加哥，你上车吧。他好高兴，就打开后门就把行李丢进去，就坐到前门跟这个人坐在一起。Roger 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很清楚他的信仰，他也尽量用各种机会来跟别人分享这个信仰。所以他坐上车里面，看到这个年轻人穿的西装笔挺的，然后就开始聊天，彼此认识，就问他说你要去芝加哥，他说是啊，我要去芝加哥厂里面，我刚好有一笔生意要去那个地方，我公司也在芝加哥，我去完另外地方要回去，在芝加哥回公司之前要去找另外的客户。那他说，他就跟他说我要到芝加哥在城外边缘的地方下车，所以他就开车一路，他们两个人在聊天。这个 Roger 就在对话中间很技巧的好几次跟他聊到信仰的，然后这个年轻人也很技巧，每次讲到信仰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就把话题四两拨千斤的拨走了。那个 Roger 就想来想去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开始谈进去信仰的。那车子就越来越靠近芝加哥，他想说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我可能一辈子不会再见到他，人生里面就这样碰到这个年轻人一次。所以他的鼓起勇气，当车子开到芝加哥城里面开始进城的时候，他跟他就直接跟他谈信仰，说你知不知道你死后有没有永生的确据，就问这个很尖锐的问题。然后他就开始就不管这个年轻人不给他回话的机会，就跟他分享他的信仰，跟他讲他自己个人得救的见证。讲完以后他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你想不想得到这样的信仰。哇，突然间车子紧急刹车，就停到路边去。那 Roger 想惨了，这个大概就把我赶下车，结果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跟他停了车以后说我要。那 Roger 就带他 Roger 就很讶异吓一跳，就带他做一个得救的祷告，就是一个决志祷告，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谢谢他。然后过了几个街口就到 Roger 要刹车的地方，他们两个就握手，然后这个年轻人就交给他一个名片，说这是我的公司的地址，是我的名字，你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我。然后 Roger 拿了这个名片，他就回家去了。回家去过了好几年，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Roger 慢慢也成家立业，开始有他自己的工作，有他自己的家庭。那有一次他也搬到别的地方去，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出差到芝加哥，他在行李中间以前用的行李箱里面就找到这个年轻人给他这个名片。然后他出差去的地方就在这个公司附近，他想说也许我出差完以后我可以去这个公司里面去找找他，所以他就出差完以后就去了公司，去了公司那个招待的柜台这位小姐，他就拿出名片来说我想找这位先生。那这个小姐拿了名片说这是我们总裁的名片，然后他说我能不能跟他见面。这个小姐说恐怕不行哎，不过他太太今天来，我拿你名片去看他能不能见你一面。那 Roger 想好也好啊，那既然来到跟他太太碰个面也好，所以 Roger 就在那边等。没多久这个接待的小姐回来说他有时间可以见你，请你稍微等一下，后来等一段时间就把他带进去。到那个办公室里面，他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坐在很大的办公桌后面，这个办公桌很漂亮，这个办公室也很漂亮。这个年轻的女士就起来走过来跟他握个手，然后就蛮冰冷的，然后握完手以后就坐下来，他就说我看到你拿我先生的名片，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那 Roger 就跟他讲说大概五年前我刚刚服完兵役退伍的时候在路上就看到他。然后这个太太就坐在办公桌后面冷冷的听，然后就问他一句话，你们那天见面有没有事情发生呢？那 Roger 也想说也不知道从何讲起。那 Roger 也想说既然我带了他先生进信主，我看今天神给不给我机会也把这个他的太太带信主。所以他跟他说有，我跟他在车上谈信仰。然后他一讲这个事情，他看到他太太的表情就变了，变了一个奇怪的表情，然后他就不知道，他就鼓起勇气跟他讲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一直讲一讲的时候就发觉这个太太开始掉眼泪，他讲完以后他很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他掉眼泪，是不是我分享的太感动了。结果他太太开口跟他讲说，他说先生你知道我的先生两年前过世，得了一个病过世。他过世以后他说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一直祷告我的先生能够认识主，我一直祷告可是他一直不肯，然后我一直祷告 一直也没有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越祷告我心灰意冷，所以到最后我现在过世，我说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从我现在过世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教会，我也没有再回到神的面前。今天你把这个消息带来，我知道神的确听了我的祷告。各位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个故事是否100%的真实，可是我在网络上面看了不止一次，有很多地方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间，我们人生里面，有时候我们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没有回应，神没有垂听。可是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一个经历，一个提醒，神做事有他的时间，神做事有他的办法。很多时候当我们当场看不见神作为的时候，并不表示神不垂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有他做事的办法。我们所做的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信得过神从不误事，信得过神没有做错事，信得过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为我们跟他所建立的关系不再是奴仆的关系，我们跟神是朋友，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神的祷告要有突破，我们必须认识这两个基础，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也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荣耀神，尊崇神，将神放第一位，深深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间他不会误事的，他能够在我们生命中间做奇妙的作为。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他手里面，让他充分有自由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怀一个感恩的态度来回应他，怀一个感恩的态度来服侍他，来跟随他，一个真正的敬拜，一个真正对神的认识，一个对神真正的荣耀，是从感恩的态度开始的。感恩是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源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神没有做错事，我们能够把自己一生交在他手里面，相信他能够做得到。我自己个人对神的认识里面也经过一段起起伏伏的时间，当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碰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在我生命中间发生。可是我记得那段时间在洛克教会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所谓灵恩的事情临到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很羡慕我的经历，说仲培，要是我有你的经历，我生命一定被改变。可是我那个时候我深深相信一样事情，神在我们每个生命中间有主权，我们的经历每个人不一样，可是神要我们认识他是一样的。当我们追求感觉，追求外面的现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之间我们就追求错了方向，我们好像觉得若是我们没有这样很激烈的经历，我们好像生命不会被改变。可是你知道吗，我个人生命被改变不是因为外面激烈的经历，是外面激烈的经历给我一个动力，让我愿意面对我自己生命里面的罪，愿意面对我生命里面的黑暗。我被神翻起来的时候，我被圣灵摸到我生命的时候，我有整整2个礼拜的时间天天在神面前认罪，认2个礼拜的罪，没有重复的罪。你可以想象这个罪人身上有多少的罪。灵命的突破从认罪开始，灵命突破，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尊神的名为圣。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是不配的，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力量突破，除非你洁净的力量来帮助我。今天天父弟兄带我们背经的时候，约翰一书的经文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缠绕我们人生的包袱就放下来，我们就能够得着一种自由，去奔跑新的方向。当我认2个礼拜的罪的时候，有代价要付的， 当我认罪的时候，我发觉我不只要跟神认罪，我还要找一个见证人。我去找哪里找见证人呢？最自然就是找我太太。结果我太太吓坏了，她说我跟你结婚八年，我完全不知道我嫁给一个人是我一点都不认识的，我没有看过你里面那么多隐藏的东西。我们两个人夫妻关系挣扎了两个月，重新彼此接纳，彼此认识。从那个地方开始，我就发觉我跟神的关系开始有很大的突破。跟神关系的突破不在外面的现象，乃在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过犯。神要我们认罪，不是要把我们压得扁扁的，让你觉得自卑。相反，神要我们认罪，是要我们跟过去说再见，有个新的开始，有个新的方向，我们可以没有东西缠绕我们，我们可以往前走。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我就发觉神的真理比以前更容易进到我心里面，我的价值观更容易被神改变，更心甘乐意的被神改变，更欢欢喜喜的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前没有行善的动力，以前没有约束自己情欲的动力，今天在神里面真理能够进来，旧的东西被翻干净了以后，我就得着新的动力，很容易的就胜过我以前的坏习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对我们的心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的心，他巴不得我们欢欢喜喜的在他里面过一个王子公主一般的生活。我们太多时候被我们的罪，被我们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来缠绕。今天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有没有在我们生命中间，你被一些事情捆绑，被一些事情拦阻，有一些坏习惯你永远好像觉得挣扎来挣扎去没有办法挣扎掉。有没有发觉一些事情，我好像不断跟同工、跟弟兄姊妹、跟家人反复在进入同样的冲突里面，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模式。各位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罪，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可以来到父神面前勇敢坦然的承认，说主啊，我的确在过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我的确在过一个以我自己感觉为中心的生活，我没有顾到我周围同工、家人、亲戚、朋友的感觉。求你来改变我，求你饶恕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我自己开始。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我们自我省察的时间。若是你发觉在你人生中间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坏习惯，有一些人际关系在拦阻你跟人跟神建立更深刻和睦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可以跟神承认，来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不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不像那个小孩躲在床底下一个角落在那边害怕，而是一位父亲愿意与你同行，愿意听你的挣扎，愿意听你心底的话。这是父神的心意，他在寻找他的儿女，他就等待他的儿女回到他的面前，他喜悦你跟我向他讲话。好不好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向神讲我们心里的话，讲你的挣扎，甚至是一些罪，可以向他承认。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舍了他的身体，流尽他的宝血，换来我们跟你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跟接纳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甚至超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接纳。主啊，求你驱走我们生命中间的惧怕，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知道有缺据，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主啊，也不断提醒牵引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这个安全感，有这个确据，当我们有过犯有罪恶的时候，我们能够勇敢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也能够相信你在我们生命中间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若是我们对你的认识有偏差，若是我们对你认识不知不觉之间偏移了，求你再一次把我们牵引回正确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谢谢天父爱我们好像爱他自己的儿女，让爱天父爱耶稣基督的爱也在我们里面。主啊，这是旧约的圣徒先知期盼而不敢得到的，可是今天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一个基本的权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再一次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回到宝座面前，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我相信你垂听我们心里面的祷告，也相信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谢谢你，求你今天释放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